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四库全书。在乾隆年间，清朝承接开国入关以来一百多年所奠定的基础，多次出兵扩展势力，降服天山南北的准噶尔人和维吾尔人，将今日的新疆地区收入版图，又巩固对西藏、西南苗疆、四川以西金沙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清朝的国势达到高峰。乾隆皇帝对清朝的武功，亦即是军事上的成就，感到非常满意。另一方面，他亦都希望夸耀清朝在文字方面的成就。文是文化的文，治是统治的治，亦即是文化学术方面的建树。在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召集了数以百计的官员、学者、文人、士大夫，编撰了大批大部头的典籍，例如《周礼二疏》、《仪礼二疏》、《礼记二疏》、《唐宋文讯》、《唐宋诗讯》、《清文鉴》、《历代职官表》、《俗通典》、《俗通志》、《俗文献通考》、《通鉴辑览》、明纪纲目、通鉴纲目续篇、明神咒语、大清一统志、黄如西域图志、黄清职贡图、满洲源流考、钦定八旗通志、八旗士族通谱、满汉明神传、大清会典、日下旧文考、医宗金鉴、授时通考、西清古鉴等等，超过一百种，对当时和后世的学术文化影响非常大。而乾隆年间官方所编撰的典籍规模最大，动用人力物力财力最多，编撰时间最长，最足以反映清朝鼎盛时期文化成就的，就是著名的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决心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编撰四库全书，得到几位汉人大臣全力协助，然后大功告成。他们包括纪云、朱云、陆石雄、戴震、邵俊咸等人。纪云别字晓南，家乡是直隶县县，即是今日河北省中部的县县。纪晓岚自幼聪敏过人，擅长作诗写文章。乾隆十二年参加直隶乡试，中第一名解元，当时只是23岁。自此之后，受到北京文人学士的注意。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多次被派去各省主持科举考试。由于纪晓岚才思敏捷，学识广博，而且言谈诙谐，所以得到乾隆皇帝倚重，经常召他入宫谈论诗词、经史、切磋学问。但是纪晓岚竟然因为接近皇帝而惹上官非。
纪学士在，朕有一个问题想考下纪学士你吧。
微臣纪云恭听皇上赐教。
四书的章句你都能够出口成诵的呢？
当然当然，科举考试都以四书命题，天下士子怎可以不熟读四书章句？
好， 咁唔知几学士，你记唔记得《论语》里面有几多个如此这般嘅此字呢？
啊，《论语》里面有几多个此字？皇上，微臣冇留意到噃。
咁你不妨估下。
呢、这个此字并不冷僻，咁《论语》里面恐怕至少都有四五十个咯。
真嘅？你再细心想一下。
咁、二三十个都有嘅。
朕昨晚翻阅过《论语》一篇，发现此字一个都冇。
哦，
困而不学，民思其下矣。《论语》里面凡是可以用此字的地方都用了思字啊。
没错没错，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没错，皇上思虑周全，明察秋毫，斯人也，仰之微高，转之微深。
几学士、
在
仲有一件事，朕要问下你。
请皇上赐教。
古往今来，一共有几多种书籍？
这个问题微臣未有想过噃。不过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由上古到西汉的典籍有596家。33,900卷，后世不断增加，同时又有散失殷灭，到了明朝应该有12,000种，几十万卷。近百年来天下成平，文教昌盛，著作一定比以前倍增。
好，如果能够将几万种书籍汇聚在宫中，那就最好不过了。
是，能够读尽天下书，真是人生快事。
几学士，
在
朕仲想知道天下间的贪官污吏究竟有几多呢？
贪官污吏？
最近有人参奏前任两淮盐运使卢建曾，揭发他在任内舞弊营私。卢建曾办事干练，估不到原来他是一名贪官。
皇上，卢建曾为朝廷效力几十年，一向并无过失，而且他已经告老还乡了。
卢建曾虽然已经告老还乡，如果他真是舞弊营私，查明属实，朕必定追究。
皇上圣旨，请你去刑部查证一件公事。
啊，皇上要我去刑部办案，是什么案啊？
皇上不是要你去刑部办案，是要查清楚你和卢建曾的关系。
啊，查清楚下官和卢建曾的关系？
没错，最近有人弹劾卢建曾在两淮盐政事任上贪污舞弊，皇上派人去山东德州抽查卢建曾的家产，发觉卢建曾早已闻风将田产变卖，而且将几十万两白银转移去其他地方。皇上疑心有人通风报信。
通风报信？
弹劾卢建曾的事，皇上 只是跟纪学士你提起过。纪学士，你究竟有没有泄露宫中机密？有没有通风报信？皇上已经查清楚，你的媳妇就是卢建铮的孙女。看来纪学士你都难以开脱了。
唉，呢次我纪云就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啦。
纪学士，你即刻跟我去刑部，等候皇上发落。
无辜惹咗官非，皇上判处你充军，流放乌鲁木齐，真系不幸。
唉，夫人，皇上保存我嘅首级，总算系不幸中之大幸啊。
咁啊系，不过充军西域路途艰险，老爷你沿途要小心啊。
哦，我会噶啦，古往今来。有好多人希望去玉门关外见识下西域的情况，我今次流放西域可以乘机增广见闻啊。
你临到充军啊，仲挂住讲笑。
唉，凡事要放开怀抱好啲嘅，或者皇上偶然想起我纪云，召我回京都未定呢。
唔同你讲咁多啦，阿福。
是夫人，
你要好好照顾老爷，小心老爷身体啊。
我知道了。
到西域地方，仲有咁大片沃野良田。
系啊，听闻呢度吐露番出产葡萄同埋甜瓜，我哋可以大快、大快
大快朵颐，系咪啊？
系、啊、大快朵颐啊！
系，只不过由嘉峪关出塞，沿途都系荒凉嘅戈壁滩，路程实在太艰苦啦。到了吐露番就可以享受下了。
老爷，吐露番的官吏似乎对我们十分客气噃。
哦，梗系他们已经收到朝廷的训令，要优容对我咧。睇嚟皇上仲记得我纪云啊。
老爷，有几个回人行紧过嚟。
哦，
老爷啊，食蜜瓜啦，食蜜瓜啦，
蜜瓜。
六阿哥
在，
八阿哥
在，
十一阿哥
在。
我哋大清治理天下，必须文武兼备。
父王，点样先至算得系文武兼备呢？
系咯，
大清系天朝上国，周边嘅四夷都应该向大清皇帝称藩立贡。如果边境蛮夷小国胆敢抗命，朝廷必须用兵讨伐，等他们知敬知畏。
是啊，
咁父王文字方面呢？
大清朝廷必须以道德礼教教化万民，他们懂得事君以忠， 事父以孝的道理，天下就会太平无事了。
是，臣儿明白。
所以你们身为王子，必须熟习经典，懂得先王先圣教化万民的道理，亦需要明了民间情况，洞悉利弊，凡事亲力亲为，免受旁人蒙蔽。
父王，咁我哋咪需要读好多经史典籍，
系咯？经史子集、医卜佛道嘅书都需要熟读。治理天下最好系能够尽览天下典籍。
咁我哋点可以揾到咁多典籍呢？
宫中所收藏的书籍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最好能够尽量搜罗民间的书籍，将他们汇集在宫廷，随时可以展读，那的确是一件生平快事。
父王打算搜罗所有民间书籍？
几个月前发了一道上谕给各省的官员，吩咐他们搜罗民间书籍，但是几个月以来只有安徽学政朱云上表赞同，建议朝廷开馆搜罗书籍。
既然各省官员都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那父王不妨亲力亲为。
是啊
没错，朕必须亲自过问。开馆搜罗天下书籍的事，可以由你们几兄弟负责。
臣儿遵旨。
不过你们知望尚浅，需要有得力的大臣辅助。除了召朱云入京之外，还想起一个人。
是谁呢？
纪云、纪晓岚。
微臣纪云叩请皇上圣安。
纪学士
在，
你终于由西域回到来京城了。西域的风情好啊嘛。
感谢皇上赏赐微臣游历天山南北，微臣将西域的所见所闻写在笔记上面，而且沿途经过的地方都吟诗留念。如果皇上不嫌鄙陋，微臣愿意请皇上阅览。
好好好，纪学士
在，
过去的事不必多提了。朕召你回京是希望你替朕办一件事。
是什么事微臣可以为皇上效劳的呢？
朕希望将民间所有书籍汇集宫中。
将民间所有书籍汇集宫中，这件事需要动用极多人力物力，而且不容易成功的。为
什么呢？
首先，民间有很多历朝的手抄孤本，还有宋元明朝的旧版，书主未必愿意呈现。如果官府催逼，必定引致士绅反感，扰动民间。
有道理，有道理。
其次，民间书籍之中有好多小说、戏曲，内容庸俗不堪，不能登大雅之堂。再其次，有不少书籍有违爱语句，书主恐防惹祸，不敢呈现。
讲得啱。讲得啱，
皇上如果有意搜罗民间书籍，微臣建议可以向书主暂借，派人细心抄录，然后将原书完璧归赵。书中如果有为爱不敬字句，一概免予追究。咁民间士大夫必定愿意呈献珍藏，宫中典籍可以倍增，一举数得，请皇上考虑。
这个确是好办法。朕立刻降旨各省官员，奖励民间借出书籍，书中有为爱不敬字句，一概免予追究。
皇上圣明，宁波范氏天一国，上属前氏述古堂，君山徐氏全氏流，杭州赵氏小山堂，嘉兴项氏天赖国，嘉兴朱氏卜书亭，都是江南藏书的冤首。如果他们率先借出藏书，那皇上搜求天下书籍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皇帝在翰林院设立四库全书局，由三位皇子，即是皇六子永容、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升担任总裁官。后来和珅亦都担任总裁官，而实际主持搜罗书籍和编纂工作的是纪云、朱云、陆费慈、戴震、邵俊涵等学者。最初清朝以乾隆皇帝名义向江南以及各省藏书家借用藏书，派人抄录，后来发现不同版本的字句有出入，于是进行校勘工作。而乾隆皇帝亦对一些书籍里面对清朝甚至对辽、金、蒙古等等边疆民族不友善的字句感到不满，下令更改甚至删节，严重的甚至会全书禁毁，一些不合道德礼教的书籍亦都受到禁毁。于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从原先抄录书籍变为版本校勘、修订以至内容检定。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完成，搜罗书籍3500种左右，大约79300卷，订装成为36300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因此称为四库全书。最初抄录了四份，一份藏在紫禁城的文渊阁，一份藏在圆明园的文源阁，一份藏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另外还有一份藏在沈阳故宫的文素阁。后来又再抄录多三份，一份藏在扬州大观堂的文会阁，一份藏在镇江金山寺的文松阁，还有一份藏在杭州西湖圣恩寺的文兰阁，方便江南士大夫借阅。北京翰林院内亦都有一份副本添嘅。四库全书可以话集上古至清朝中期重要著作嘅大成，显示清朝政府喺文化方面嘅成就。但系由于乾隆皇帝借编纂四库全书嘅机会删节查禁咗好多不利于清朝统治嘅文章同埋书籍，所以等于加强压制学术上的自由。中华五千年之四库全书，是由李在堂、钟伟明、 莫家驹、张建浩、朱万子、陈德信、林有荣、曾永强、谭翠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